各位好，我是张百昌，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上一次课我们讲了在法庭发问中，律师的发问往往都是明知故问，问题都是事先经过精心的准备设计好的。律师对自己的当事人的发问，一般采用开放性的问题。为了使发问能够顺利进行，要学会改变问话的方式。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对于拒不认罪的被告人如何发问，对于认罪的被告人如何发问，还要提示大家，在法庭上有一些稍纵即逝的发问机会。我们一定要善于抓住。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法庭发问的基本要求。我们首先讲，对于不认罪的被告人如何发问。法庭发问的情况呢，千变万化。针对不同的情况，要做出不同的应对；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问题。对于拒绝认罪的被告人，律师要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之后，先做出自己的判断，看看这个被告人拒绝认罪有没有道理。如果认为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确实不能成立，被告人是无罪的，他拒绝认罪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通常就做无罪辩护。法庭上的发问也是围绕着无罪辩护的目的来进行设计的。如果认为被告人虽然拒绝认罪，但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犯罪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进行无罪辩护根本不可能，那么就要做有罪辩护，就要围绕当事人罪轻或者免除、减轻处罚设计问题。当然，这个也需要跟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下面我们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被告人不认罪，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情况下，法庭发问的设计。在一个强奸案件中，李某对控方指控的强奸罪行拒不承认，辩护律师经过分析，认为实际上这个强奸罪呢，也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法庭上做了这样的发问：问，你被控什么罪行？答，强奸罪。问，你是不是与梁某发生了性关系？答，是的，我与他发生了性关系。问，你是在什么地方和梁某发生了性关系？答，在他家里。问，你是怎么到他家里去的？答，当天下午我遇到他，他让我晚上到他家里去找他，然后我就去了。问，你去了以后，怎么跟他发生的性关系？答：我到他家以后，他只穿着内衣坐在床上。我本来要走，他不让我走，还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床上。后来我们就发生了关系。问：那以后 你们还发生过关系吗？答：还有过一次，但那次他说他没有钱了，我就给了他500元钱。这次他又向我要，我没有给他。后来他就再没找过我。过了没几天，他就把我告了。我们举其中的一段发文，在本案当中，辩护律师对问题做了比较好的设计，通过这样的一问一答，向法庭呈现了事实的真相，证明了被告人在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时，实际上被害人是自愿的，甚至被害人是主动的，后来只是由于要钱的目的没有达到，才把被告人告了。但是在有的案件当中，虽然被告人拒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是在案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不能被被告人牵着鼻子走，而是从被告人的合法利益如何得到充分保障的角度，从犯罪的动机、犯罪的目的、手段和以及其他客观情况等方面设计发问，呈现被告人犯罪情节不属于严重的情况，或者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的情节。如果被告人拒绝律师进行有罪辩护，那么我们可以解除委托。那如果被告人同意律师做有罪辩护，或者说律师在讲了自己的辩护观点之后，被告人并不解除律师的委托，那么律师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辩护。我们下面举一个例子，在王某盗窃案中，王某不认罪，但控方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达到盗窃罪没有什么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辩护律师着重从作案的客观方面设计了问题，以说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属于十分恶劣。问题大体上是这样子，问：看你的经历，你一向表现良好，怎么会突然去偷单位的废铁？答：因为最近母亲病了，没钱看病，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再说，我看那些废铁放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人管，我以为没有人要了，所以就拿去卖钱。问：你是在哪里发现的那些废铁？答：就在外面胡乱的堆放着，没有在仓库里放，所以我以为是单位不要的。都锈成那样了。问：没有在仓库里放吗？答：确实没有在仓库里边放。如果在仓库里放着，我是绝对不会拿的。辩护人通过这样的发问，让法庭了解王某犯罪的主观方面并没有偷的意思。虽然王某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说明了王某的主观恶性确实比较小。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反复问：确实没有在仓库里放吗？让当事人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下，起到了强调的作用。 那么，在法庭的发问过程中，进行事先的设计、事先的精心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法庭上，情况瞬息万变，在这些变化中，有些是不利的，需要采取应对方式；有些呢，却是有利的，需要我们抓住机会。发问环节也是一样，接下来我想讲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对认罪的被告人如何发问。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一般来说，辩护律师都会做有罪辩护。做有罪辩护，就是从被告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进行辩护。通过庭前的工作，辩护人了解了被告人具有哪些可以从轻、减轻、免于处罚的情节，根据这些情节进行发问。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刘某某受贿案中，刘某构成受贿罪没有问题，刘某自己呢也是认罪的。那么，为了给刘某做最轻的辩护，辩护人进行了这样的发问：问刘某，你是什么时候向公安机关投案的？答：某月某日。问你收受的钱款是主动上交的，还是被查获的？答：是我某月某日投案的时候主动上交的。问你收钱时难道不知道这是犯罪吗？答：我拒绝了一次，后来是我的孩子得了病，当时也急着用钱，第二次他们把钱拿到医院，因为急着用，就收下了。通过律师的发问，向法庭展示了自首、认罪、主动上交赃款，以及收取贿赂时有拒绝行为，收取贿赂款使得孩子生病的情况下，这些具体的情况都说明了被告人的主观个性小，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再讲一下，我们如何抓住法庭上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法庭上呢，千变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对于我们律师进行发问呢，是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的。那么下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比较容易讲清楚。最近呢，我开了一个庭，一个有5名被告人的抢劫致2人死亡的重大刑事案件，案件已经发回重审了一次，拖了将近5年的时间，被害人家属意见大得不得了。恨不得立即把几个被告人枪毙了。法官和检察官也都已经厌倦了，也希望庭审快点结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法庭上律师的发问呢，又不是那么很主动。从早上10点钟开庭，12点休庭，下午1点钟开庭，到下午3点钟结束，4个小时。就开完了。5名被告人，5个辩护人，总共发问的问题，平均一个被告人不到5个问题。其实，在本案的审判过程当中啊，在公诉人发问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发问机会，但是被辩护律师给放过去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我大体介绍一下啊。第一被告人被指控 系抢劫犯意的提出者，作案过程的组织者、策划者。但是第一被告人不承认，他说自己呢是被另外两个被告人胁迫参与作案，特别是后面的杀人过程他根本上是反对的，但又不敢公然反对。杀人过程他没有参与，事先也没有商量，他讲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懦弱的人。第一被告呢，确实从外观上看个子很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比较胆小和懦弱的人，但是被告人的这一个辩解被公诉人支持为狡辩。在公诉人讯问第二被告人的时候，就给第一被告的律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问的机会。本案当中杀人行为发生在汽车上，在杀人过程中第一被告人坐在车的前排副驾驶位上，那么需要问的问题就是杀人行为是不是几位被告人包括第一被告人事先商量好的。如果是，第一被告人虽然没有动手，但是罪责难逃。公诉人问第二被告人，在第一被告人上车以后以及车辆行驶过程中，坐在副驾驶的第一被告人有没有向后面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第二被告人想了一下，他说看了，第一被告偷偷的向后瞄了几眼。这一说法意在说明第一被告看到了杀人的过程，第二被告呢是想用这个说法说明第一被告知道杀人的过程，作为组织者他并没有制止和表示反对。但是他用的词很有意思，他说第一被告人向后面偷偷瞄了一下。这个说法对于第一被告的辩护人来说是可以利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偷瞄说明什么？他为什么不看？为什么要偷偷的瞄？说明什么？说明第一被告人胆子小。还说明什么？说明不想让被害人看见。不想让被害人看见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想到坐在后排座上的其他被告在路上就把被害人置于死地。进一步可以说明后面几个勒死被害人的行为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问机会。辩护人可以在轮到他发问时问第二被告人，你刚才说坐在副驾驶的被第一被告偷偷向后瞄了是吧？先把对方的话固定下来，然后再问，只有他啊，只有第一被告人认识被害人是吗？他偷偷瞄是不是不想让被害人发现他？可以通过这样的发问表明第一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是这个绝佳的发问机会被辩护人轻易的放走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辩护人啊，作为律师在法庭上需要有应变能力，这就是应变能力。如果有机会 就一定要抓住它。好，下面我讲最后一个要点。最后一个要点呢，就是说法庭发问的基本的要求啊，我总结了一下。通过上面几个要点的讲述，大家对于法庭发问的方法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结合上面讲过的要点，再总结一下法庭发问的基本要求。上一节呢，我们也讲到了法庭发问两种发问方式，一类是开放性问题，这类问题不宜针对对方的当事人发问；还有一类问题呢是封闭性问题，这类问题呢主要是对控方的证人和同案的被告人发问。在我的庭审经历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有一个十几个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开庭，有一个辩护人向同案的被告人发问，他叙述了一下事情后，问这个被告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个被告人被问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显然，这样的问话问题太大了。这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宽式开放性问题。对于这种问题，被告人可以任意发挥。当时那个被告人不善言辞，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这还容许律师改变问题。如果遇到一个善谈的被告人，他可是侃侃而谈，对于这个问题他怎么看，是吧？那么就有可能失去对现场局面的控制。发问动议对象呢是同案的被告人，如果你任由他发挥，你怎么知道他会说什么呢？会说出对你的被告人有利的内容还是不利的内容？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很有可能失去对他的控制。那还有一次，我坐在旁边的同行他把要问的问题写下来，我扫了一下，他在 A4 纸上写了大概有四五行，轮到他发问的时候，他念自己事先写下来的问题，他念完了，当事人就表示没有听清楚，要求他重复一下问题。当时我就在想，你那么长的问题你自己都记不住，他怎么能够记得住呢？很显然，这个律师呢毫无经验，他特别害怕自己不知道问什么，所以把问题写下来，态度倒是很端正的，但是问题不能够太长。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那么长呢？如果问题比较复杂，为什么不把它分解成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呢？针对自己过去的这个经历以及自己的一些观察还有我们的学习我总结了一下发问的基本的要求。第一，问题必须具体明确，不能够太抽象，只有具体的问题才有可能获得具体的回答，这是第一。第二，发问用语应当简明扼要，准确清晰，使被问者容易听明白，不能使用容易发生歧义的词汇，应当多选用精炼的短句子组织问题。第三，我们要区分不同的发问对象，使用不同的发问用语，案件情况千差万别，被问者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发问时应当根据被问者的职业、身份、文化程度、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以及与案件的关系、与辩护律师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这样一些情况 采取不同的发问方式。对于一些表达有困难、记忆力、听力啊都很差的或者年老的人，可以耐心的重复发问，让他们听得明白，不至于答非所问。第四，注意系列发问中问题与问题之间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啊连贯性。一般来说，下一个问题最好是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产生出来的，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最好能够巧妙地利用来提出下一个问题，避免跳跃地提出问题。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说明问话的连贯性。问，那天晚上你们去哪儿了？答，去喝酒了。问，你以前去过这个酒吧吗？答，去过。这里有两问啊，这个律师显然是太急了，中间呢跳过了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提到这个酒吧，但是前面的问题和回答当中都没有出现酒吧两个字，没有出现这个酒吧，所以这个问答当中就缺了一个问题。中间应该还有一个问题是去哪儿喝酒了，答去某某酒吧了，这时候才可以问你以前去过这个酒吧吗？这是第四个要点，连贯性的问题。第五，如果被问者没有答完或者回答的内容不完整，可以继续就相关问题提问，不要急于提出下一个问题。我们在法庭上的发问不是为问而问啊，不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啊，不是问了问题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问只是一种形式，问的目标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好，最后总结一下，由于我们的法庭审判没有实行直接言辞原则，所以对法庭上的发问都做了简化处理，但是我们作为律师要敢于发问，善于发问，慢慢推动直接言辞原则在实践中的确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以避免我们的发问被制止、被打断。要善于改变提问题的方式，善于改变问话的角度。在发问过程当中，有一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进行发问。这就要求我们辩护人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且要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总的来说，发问能力是中国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比较缺乏的、比较弱的一项能力，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锻炼、不断提高。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